对，这个有点悲从中来耶，我现在突然觉得心情有点 down。
我们还录得下去吗？
好了，我可以撑一下下。
我看你一直很不想要面对 Twitter 这个主题，看到 Twitter 就悲从中来。
对啊，因为讲一次就伤心一次啊。
欢迎收听矽谷轻松谈 Just Kidding Tech， 我是 Kenji，
我是柯柯，在这里会听到来自矽谷科技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一起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
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讨论软体开发、职涯发展、美国的生活以及科技公司的新闻和八卦。
想要了解矽谷科技业最新趋势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Hello， 大家好，我们最近很开心收到了来自听众的圣诞礼物，是一台 Kubo AI 的宝宝摄影机。
我觉得这个听众真的很热心耶，他听到我们有利昂以后呢，就主动说哦，他在 Kubo AI 工作，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宝宝摄影机让我们试用看看。我那时候本来还没有做功课，但是我收到以后，我其实之前有先在做一点功课，发现其实 Kubo AI 在美国其实也是大家会推荐的品牌之一，然后目前这一两个礼拜使用起来感觉还蛮不赖的，
觉得蛮赞的。因为有了这个摄影机之后呢，就好像可以放心不少，因为他都会寄通知给我们看现在利昂有什么状况啊，我们就是必要的时候再去瞧一下就好了，所以心情上就轻松了不少，真的非常的感谢。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现在晚上我们就可以不用有人守在沙发、
对，
守在利昂旁边了，我们就可以在房间内好好睡一觉。因为他如果侦测到比如说利昂哭了啊，或者是说利昂他翻身了，他背对着镜头，那就会通知你说你可能要 check 一下。
对，其实我们也有其他朋友在使用宝宝摄影机，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生完利昂之后完全没有想到要买一台耶。
我们当下没有，因为本来就想说可能前一个月我们就是会随时都有人在旁边 stand by。
对，
然后第二个月的时候我们其实本来就会考虑要买宝宝摄影机，那只是刚好这个听众刚好省了我们做功课的时间，然后刚好送了我们一台，我觉得还蛮好用的，说实在的，很多智慧型的功能，而且还可以稍微放一点音乐啊，然后可以对讲机，可以直接有人在上面遥控说他好像肚子饿，你赶快去喂奶。
哦，对，这样我们就不用跑上跑下的，因为我们是三层嘛，所以有楼梯需要跑上跑下还蛮累的呢。
有没有这么懒呢、
很懒啊。哦，它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很棒，就是它可以监控温度和湿度。因为温度可能我们都比较有 sense 嘛，知道说温度不能太高或不能太低，但是像湿度，我不得不说我本来没有在注意湿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我以前完全不晓得，可是你这让我想起来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前几个月呢我发现我身体变成超级干，就需要擦乳液。
对，
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但是我记得我刚从台湾来的时候，因为台湾真的比较湿嘛，然后美国比较干，但我在台湾的时候就比较少会主动去擦身体乳液，然后来了之后发现真的不行，过了一个月发现真的太干了，然后赶快买身体乳液来擦。
对，大家都说来美国的话，尤其是北美，如果你没有好好注意皮肤的干痒症，看起来会老的比你在台湾的时候还要快，因为皮肤就会变得很粗糙，所以一定要好好的保养。
天哪，我不要变老。
就好好的擦乳液啊。
对，然后所以就看到它的那个湿度感应计还不错，它会跟你说哦，现在太干了，或者是说现在温度太低或太高了，你可能要调节一下空间里面的温度。
对，而且我是看到有这个功能我才突然惊觉好像要研究一下湿度是怎么样的标准会比较适合宝宝，所以查了一下发现真的不能太干，因为我们最近都会开暖气嘛，所以就发现开暖气会让空气变得比较干，那太干的话对宝宝的呼吸系统就不太好。我是因为有这台机器然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也是一个要注意的点。
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买一台加湿器吗？
可能需要加湿器，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耶。
我觉得真的小朋友的东西真的一买是永无止境，各种东西，各种补给啊，然后各种像这种宝宝摄影机，就你钱真的是一定会找地方花的，
就是一个无底洞的钱坑这样。
那其实这次呢蛮感谢这个听众的，不过这也不是业配啊，只是我们现在目前自己使用上的一些心得啊，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因为我们后来真的是我自己有在做功课，在拿到这个摄影机之前呢，就大家比如说会推荐美国的前五个或十个推荐的这种宝宝摄影机，那这个其实有列在里面，然后评价也还不错，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对啊，那另外最近其实圣诞气氛也非常的浓厚呢，我刚刚带我妈出去散步，回来的路上就看到了卖圣诞树的小摊贩，然后他就写着 Fresh Cut Christmas Tree， 现切圣诞树。
台湾是卖现切水果，这边是卖现切圣诞树。
对啊，感觉很新鲜耶，但其实我不太知道为什么圣诞树要现切啦， 但很有趣的是，我仔细一看发现圣诞树其实还分不同的品种，之前以为只有一种，但后来发现原来是不同的杉木，就它其实光是杉木就有分，比如说冷杉啊、香杉啊，或是另外一种什么红杉之类的，反正呢就觉得非常的多样化，也算是在这边才可以看到的景色吧。因为我记得如果再往山里面开去的话，有时候还会看到种圣诞树的农场，
我记得有人会直接去农场里面自己砍自己的圣诞树，自己挑、
哦、对，就是农场现摘现取，就可以少掉运费。
台湾只有现摘草莓，这边是现摘圣诞树，自己切自己要的。
对啊，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但今年应该是还不会买啦，因为我觉得今年力量还太小了，没有办法让他自己动手装饰，但说不定明后年他如果已经可以站着帮忙装饰的话，我可能就会在我们家摆一颗。
可是要自己运回来，我看人家都是载货车去把那个圣诞树载回来。
哦，其实不用，我刚刚看到了，其实如果你买小一点的，你可以把它绑在车顶上面。
哦，然后就在高速公路上面掉落。
对，没有，而且那边的人会帮你绑好，他们都很熟练的，会确定他绑得很牢固再运回来。
但是回来之后应该蛮重的吧，还要自己从车上然后把它运到房间里面。
嗯，对，那就靠你啦。
好，就是靠我。买都是你在买，然后搬都是我在搬。
对，这个就是做苦力啊。辛苦你了。
好，我可以。
好，那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啦。这礼拜科技业的大事之一呢，应该就是上周一Jack Dorsey 我们的多西正式辞掉了 Twitter 的 CEO 的职位了。那其实虽然我现在是在 Twitter 工作嘛，但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惊讶，而且也比蛮多人晚知道的，因为听说早上就已经有 leak 给媒体知道了嘛。那我们是等到 Jack 发出信跟全公司的人说明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
不，你记忆错了，你是你在睡觉的时候我跟你讲的。
哦，真的吗？
你在睡觉的时候我说哎、欸，有一个大消息，你们 CEO 辞职了。
不要透露我睡到很晚这件事情。没有啦，但是我起来看 email 有看到嘛。
但是你是我告诉你你才知道的吧。
好啦，我睡梦中好像依稀记得这件事情。但总之呢，这件事情是确实还蛮震撼的。
对，然后另外一个消息是 Square 在礼拜三的时候宣布说正式改名成 Block， 就是 Blockchain 的 Block，所以今天我们会讨论这两件事情啦。但是我发现其实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Jack Dorsey 同时担任两间公司的 CEO， 就同时担任 Twitter 跟 Square 的 CEO、
oh?
然后大家会有个疑问嘛，说诶，他到底为什么可以同时当这两间上市公司的 CEO？
对，应该目前我只知道是 Jack 有这样子做，好像没有其他例子，比较显著的例子，
就至少经营的比较成功大家都知道的公司， Jack 应该是唯一一个同时担任两间公司的 CEO。那这其实是有一些历史渊源的啦，就是 Twitter 呢其实是在2006年成立嘛，然后当时 Jack 也是其中的一个共同创办人，然后他当时就当了 CEO 当到2008年，后来就被换掉了。那换掉之后呢，他中间有一些空档，他就2009年的时候跟另外几个人又搞了 Square 这间公司出来，然后一路弄到2015年，当时 Twitter 应该也是遇到一些问题，所以就请 Jack 回来当暂时的 CEO。那本来是想说他当暂时的 CEO 同时找一个正式的 CEO， 但是过了一年可能觉得他表现还不错，所以后来他就变成正式的 CEO， 从2016年就待到现在了。
嗯，这个背景还蛮特殊的，所以他是在被从自己的公司赶走之后呢，就是搞了 Square 这个公司。
对，跟那个贾博士有点像，
对，
被赶走之后反而去弄 Pixar， 然后后来再回国当苹果，类似的概念。但是还蛮妙的，就是说他从16年15年16年同时担任两间公司 CEO， 其实也算蛮长的时间。所以过去呢，在科技业大家都会笑 Square 跟 Twitter， 就说你们这些公司的人都只有半个 CEO。
对，而且在 Twitter 的人就会觉得诶 Jack 是不是都是在弄 Square 的东西比较多，然后在 Square 的人就会觉得诶 Jack 是不是放在 Twitter 身上的心力比较多，所以两边都非常的疑惑。
对，这就是担任双 CEO 就两间公司 CEO 的一个坏处，就两边都觉得说自己没有得到疼爱。
真的耶，嗯，都会争风吃醋一下，然后就想说奇怪 Jack 到底他工作时间都在做什么呢。
不过说实在，从我在 Square 的时候的观察啦，我觉得杰克多西呢，他是一个非常愿意把权力下放给下面的人的一个 CEO。 就有些 CEO 比如说你听过像 Elon Musk， 他会跟工程师一起 debug 到天亮，而且是周末的时候加班。啊、这就是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很难想象一个 CEO 还要管到这么细节。当然特斯拉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公司，但是以 Jack Dorsey 来看呢，他愿意让这些下面的人呢去做出很重要的决定，然后并且为这些决定负责。 那 Jack 他的主要，至少在我在 Square 的时候，就是制定一些公司长期的愿景跟大方向。他常说，这间公司即使没有他，或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都还要能够继续运作。他就尝试让自己不要成为 Square 的 blocker。
对，他这次的公开信其实也有提到这件事情嘛，就是一间公司就算是换了 CEO， 或者是不再是由他的 founder 来经营，其实都应该要可以好好的走下去。那我想这就是他的理念吧。不过你刚刚说他权力很下放这件事情，我觉得在 Twitter 看到也是蛮类似的，不过我自己会觉得有点小可惜啦，因为我其实加入 Twitter 不到一年嘛，那很可惜是感觉比较少有跟他互动的机会，当然不是直接跟他面对面嘛，因为这种机会应该就是本来就很少的，但是会觉得像在比如说公司的 All Hands 的时候听到他的分享会没有预期当中的那么的多，就会觉得有点可惜，会希望他可以再多分享一些他对于公司的愿景啊，或者是更营运方面的一些想法。
对，其实我自己在 Square 的时候我是有跟他面对面过一次啊，就也好几次啊，但是有在同一个会议里面，是他会针对新进的人员呢会给你一个 Q&A 的时间，所以就是算一个蛮近距离的可以问他问题啊，然后知道他的一些想法的时间。那次算是最近距离啊，后来都是在公司的全员大会上看到他，所以都是在一个比较公开的场合，但的确他就不会真的管到这么多细节，然后分享这么多比如说跟 Prada 有关的，他大部分是分享一些愿景，比如说他就对比特币，我觉得他是比特币的信仰者，所以像在 Square 的时候，我还在的时候他就已经制定很多比如说 Square 对比特币相关的一些政策啊，比如说买一些比特币，然后 Cash App 发展一些比特币，那这是我听到的啦，但是感觉起来在 Twitter 是不是就基本上很少。
对，会觉得比较多是其他公司的 C-suite 的主管在宣布一些计划的 detail， 就是包括愿景或者是计划或者是一些目标，就在 metric 上面的目标等等。尤其我是在全公司都是远端工作的状态下加入的，所以完全没有机会跟 Jack 面对面，他就已经离开了，那我根本就见不到他啦，就还是一种距离很遥远的感觉，就会有一种跟一般新闻上媒体看到差不多。
哭哭，我觉得这是远端工作的真的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啦，就是你没有办法真的面对面，尤其是大家其实还蛮想要见到 CEO 的，如果在公司的话。
对，因为再怎么说 Twitter 也算是矽谷蛮早期的传奇的公司之一嘛，而且 Jack Dorsey 也算是蛮有个人魅力的一个 CEO， 所以加入 Twitter 某种程度上也是有一种算是热血，会想要见一见这一位领袖人物，但是殊不知真的我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就心里还是觉得有点惆怅。
好，你现在的方法就是换工作换到 Square 你就有机会看到了，
也是不用特地为了见他换到 Square 啦。
他真的是有蛮多跟其他 CEO 不一样的一些特质啊，比方说他其实每一年呢都会花大概三个礼拜的时间，比如说到印度啊或是到某一些地方去禅修，他的禅修就跟一般人很不一样，他就是会把手机电脑任何可以跟网络连接的装置都丢掉，然后就是在那边修行，然后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找到一些灵感。
他感觉还蛮追求心灵层面的成长跟平静耶，或者是让自己有这种完全 disconnected 的状态来思考一些未来的想法等等，但我觉得这个好像从他的外形变化也可以慢慢看出来，他最近的胡子好像越来越长了，
他的胡子加上他的讲话那种语气，我觉得真的还蛮像一些邪教的领袖。
真的吗？我是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比较是喜怒不形于色，就你听他讲话你很难真的知道他心里到底是开心还是生气，还是就无感，就跟他的表情看起来是一样的，就很像古代帝王那种你要喜怒不形于色，不可以让人家知道你在想什么这种感觉。那我觉得有一个蛮大的对比，因为我有时候会听到你们现在的 CEO Pedro 在讲话嘛，他的讲话就是那种年轻小伙子很有热情很热血那种感觉，所以这两个对比我觉得非常的大。
对，我觉得 Pedro 蛮厉害的是他每个礼拜都会有跟公司的全员大会，一周是他报告嘛，一周是 Q&A， 但是他每一次呢总是能够展现说他对这个公司的热情啊，我们公司现在的产品发展的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做得更好，然后还蛮会激励人心鼓励人的。那的确我在 Square 的时候会觉得说 Jack 比较像是一个制定一个目标，制定公司的跑道，然后你们就去跑步这样子。然后他自己本身就 Jack 本身不会觉得说他对 Square 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热情，除了讲到比特币的时候。对，但是 Pedro 呢就是在可能公司还年轻吧，毕竟 Brex 公司是2017年成立嘛，
对，
然后他在经营公司也经营了三四年而已， 那对比 Jack 呢，2006年成立 Twitter， 2009年成立 Square， 这两间都是十几年的公司了，所以这个热情的程度我觉得是有差的。
对，所以或许现在回去找2006年相关的影片出来看，如果找得到的话，说不定 Jack 还是非常血气方刚，看起来很热情的样子。但像现在如果我来听他讲话，听他演讲，就多少会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的热情，就是热情程度会跟其他公司的 CEO 比的话，确实就是没有那么的多。
我觉得 没办法，因为一个事情就算再怎么有趣，你做了十几年二十年，很多时候可能你到后面会疲乏了，就你可能会以前会觉得说，哦，比如说我如果拿到了一个我的梦幻职位，我会有多么多么的开心。
对，
可是我觉得你就算在你最梦幻最想要去的地方，你可能待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都还不错，可是你待了十年，你要怎么样维持一样的热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本来就非常非常的困难。
对，毕竟热情还是要出自于你内心真的有追求这件事情的动力才有办法展现出来嘛。像你刚刚讲 Jack 讲到比特币的时候就充满热情是吗？或至少比他讲到 Twitter 或 Square 的时候还要有热情。
对，因为他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六月在迈阿密吧有比特币大会，
对，
他就讲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发言，他就说如果我今天没有在 Square 或是在 Twitter 工作的话，我会把我的时间奉献给比特币。所以这真的是一个还蛮大的宣言，就是说他其实比特币对他来讲就是他的志业，他会想要继续在做的。
所以这应该也是为什么他会选择 Square 不是 Twitter 吧，酷酷。
对啊，因为 Square 就陆陆续续针对这些比特币都有一些新的产品出来，但是 Twitter 感觉还是比较像是以一个 social media 的形式在经营。
是啊，是这样子没有错。所以回到为什么这一次 Jack 会辞掉 Twitter CEO 这件事情，我觉得首先可以看的蛮有趣的事情是，当一间公司有很大的变动的时候呢，不管是对内或是对外，我们都可以看到各方最有兴趣的就是两个问题嘛。第一个就是 why， 为什么要发生这样子的改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why now， 就为什么是现在做出这样子的改变呢？那首先我们看看为什么好了。 Jack 自己的解释是，他认为一间公司要做出改变的时候呢，其实最好是在他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嘛。那首先他先说了，他认为现在的董事会运作很好，整个公司也是在一个蛮好的运行的轨道上面，所以他会认为自己可以再带来给 Twitter 的价值已经没有那么的多了，所以这是他自己说他主要想要离开的原因。那同时他也说了，已经找到非常好的继任者，就是包括有新的 CEO 是 Parag， 那也有新的 Chairman， 那这是他自己讲的。但同时大家当然也会有更多的猜测啦，就是来自外部的小道消息。那其实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去年就已经陆续传出董事会其实已经看 Jack 不爽很久，其实已经有想要把他辞退的这样子的消息出现了。其实去年就有进行过一波嘛，但只是没有成功。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一间叫做 Elliot 的 Hedge Fund 公司。那这间公司因为在 Twitter 的董事会上面它是持股4%嘛，所以算是蛮有话语权的。那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非常注重 Twitter 的获利能力。那其实在业界大家大概都知道， Twitter 虽然是一间名气非常响亮的公司，但很可惜的是它的 user base 还有它的 revenue 一直以来都并不是特别的好，尤其是有一个在 social media 的巨人 Facebook 挡在那边的时候，相比之下 Twitter 在使用者的人数以及获利能力上面其实就差了一截。所以这件事情呢，一直以来都是董事会还有投资人痛点。
对，因为你想想看，比如说像 Facebook 你刚刚提到的，还有 Google，这些以广告起家的，基本上广告就是等于是印钞机嘛，就可以你带来一堆一堆的钱。可是 Twitter 呢，其实跟 Facebook 也算是在同期的时候出来的嘛，
差不多。
Facebook 是 2004,Twitter 是2006，然后你扩展十几年之后到现在，其实 Twitter 的广告获利变现能力其实就远远的比 Facebook 还要差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是大家为什么会这么常诟病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提的点是说，我记得是8年前 Twitter 公开上市嘛，
对，
当时的股价是44块钱，今天的股价是42块钱。
哭哭，我整个就是受灾户啊。
真的，你真的是受灾户，等于是在过去这8年呢，很多科技公司成长的非常的凶猛，可是 Twitter 等于是又回到了原点。
对，这个有点悲从中来耶，我现在突然觉得心情有点 down。
我们还录得下去吗？
好啦，我可以撑一下下。
我看你一直很不想要面对 Twitter 这个主题，看到 Twitter 就悲从中来。
对啊，因为讲一次就伤心一次啊，但没有关系啦，我们要看他的未来，现在有个新的 CEO 了嘛，说不定会带来不同的变化。
没错，新的 CEO 总是会想要带来一点新意嘛。不过新的 CEO 我觉得他真的还蛮厉害的，他其实是在他博士班毕业以后加入 Twitter， 一待就是10年，从基层的 engineer 现在就是干到 CEO。
对，其实很惊人，尤其他的职涯来看的话，大部分都是作为一个工程师的角色嘛，他之前就是 Twitter CTO 嘛，所以一直以来都是走比较工程的路线，那这次可以成为 CEO， 我觉得其实还蛮特殊也蛮厉害的。那可以注意到的是，其实我觉得他在管理还有人际关系方面的维持应该也是蛮有两下子的，因为据说他跟公司一些比较资深的 IC， 就是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其实都会有维持还不错的关系。那这点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公司发生重要变化的时候，其实你会很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资深的员工也会想要跟着出走。那如果 Parag 他跟这些资深的员工有比较好的关系的话，其实对于公司的稳定来说是蛮不错的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目前看下来了， Parag 他应该是对工程领域还蛮熟的，然后对产品还蛮熟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他上来之后是有机会，比如说在营运方面，在获利能力方面是可以让 Twitter 有更进一步的，所以我是觉得你可以期待一下啦。
而且再怎么说有一个开玩笑的讲法是他已经赢在起跑点了，因为毕竟他就是全职在做这个 CEO 相较 Jack 来讲
真的耶，我觉得真的是还蛮难得看到说有这种可以当双 CEO 的人。那的确大家真的还是会觉得说你还是专心在一间公司就好，尤其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因为 Square 的这方面的声音会比较少一点，是因为至少说 Square 在前几年股价的表现还不错，所以当一间公司股价表现不错的时候，公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抱怨了。
对，毕竟股价就是关系到员工的心情啊，还有股东们的心情
对，不过其实过去这几天呢，就是不管是金融股啊或者是科技股啊，其实都还蛮惨的。
对呀，
大家都经历了一波低潮。
我现在是选择不要去看，不要去想这件事情，鸵鸟心态。
我觉得也可以啦，因为像我自己 Square 的股票还留蛮多的，所以我也是重灾区。不过后来就想说算了，反正我成本其实没有到很高，所以就继续看下去。
没错，继续 hold， 对他有信心。
对，因为我自己目前犯过人生最大的投资错误呢，就是在2020年3月股票下杀的时候卖了很多 Square 的股票
真的太可惜咯。
对，然后后来就弹回来了，所以现在就学到说绝对不要在你惊慌失措的时候做决定，你如果要买或要卖，就是你要先制定一个计划，你就是定时买定时卖，不要说今天看到说啊它突然变得很低了，你就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就是要先规划好，然后谨守那个纪律，这是目前学到的。所以我目前还是在一个心态还蛮稳定的状态。
嗯，你真的是学到了宝贵的一课呢。
我觉得最难的是就是你要学到，因为有的人是啊，好像犯了一次错，犯了第二次错，第三次还是犯一样的错，那这个就是会比较不应该。那至少我现在目前是，虽然说结果还不见得是好或是坏，但是我至少从上一次有学到一些经验。
嗯，很棒哦，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件很有趣的关于 Jack 的事情可以提，就是他去年的时候呢，其实他有宣布他要在非洲待一阵子，那名义上呢是想要考察当地的金融基础建设还有金融使用的情况，那实际上他应该也有进行一些其他的私人活动啦，就不得而知。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趣的地方在于呢，其实我记得像你去年讲的时候是充满了对他的敬意，以及对于他可以这样子勇敢的做出这个决定，把公司的经营下放到其他管理阶层，然后自己远走非洲，其实是充满了一种憧憬，就是对他很尊敬可以做出这样子的决定。
我就是喜欢这种任性的人啊，即便是当两间公司的 CEO， 然后还可以说我要花半年的时间在非洲
真的是很了不起耶就好像都不用工作了一样。但很有趣的是，从董事会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举动哦，不管是对 Square 或是 Twitter 来说，尤其对 Twitter 来说，因为是跟金融领域相关的考察嘛，那跟 Twitter 就更没有关系了，所以对董事会来说可能就会认为 Jack 好像不务正业呢，对 Twitter 没有那么的上心。
确实是这样，不过去年他最后也没有去嘛，因为后来 pandemic 的关系，而且其实现在大家都 remote 了，所以其实你也不知道 Jack 现在人在哪里。
嗯，对，没错。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的人格特质就可以让我们略窥一二，那可能某种程度上也埋下了他这一次会离职的一些种子吧。
是，然后另外一个相关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嘛， Square 在后来的礼拜三就正式改名成 Block，
对，
就是 Blockchain 的 Block。
你对这次改名有什么想法吗？我是觉得好像 Square 比较酷耶。
其实 Square 这名字我觉得真的是取得还蛮好的，它有字面上的意思嘛，因为我们一开始是从一个很小的方块型读卡机出发，
对，
让手机能够接受付款，所以这是一个意思嘛。那 Square 同时也有比如说古代的一些广场的时候，你都是在广场上面交易，所以也有第二层的意思。
对，
所以我觉得在各个意义上面 Square 其实这个名字还不错，但它改名成 Block 之后就很像一个砖块。
对，就我觉得如果不是跟科技业很熟的人，可能不会那么快联想到比如说 Blockchain 之类的。
对，如果你今天姓陈的话，你也可以改名叫 Blockchain，你就可以跟面试官说你好我是 Blockchain。
那面试官可能会莞尔一笑，
至少你的印象分数非常的高。
嗯，应该还不错，可以来个笑话这样。
对，不过就最近除了 Facebook 改名成 Meta， 然后 Square 改名成 Block 嘛，那大家都很有默契的都使用了字首嘛， Metaverse 取 Meta，然后 Blockchain 变成 Block， 所以还蛮期待说会不会有另外一间公司在做类似情况的改名。
可能会哦。那通常讲到改名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有时候从看笑话的角度来看的情况好像比较多，网络上会有很多秘密等等，但其实改名还是有一些它的实质上的意义啦。比如说公司的产品或是组织重整的时候，改名就是一个可以让公司的目标更明确的一个方法。那之前也有蛮多的例子，比如说 Google 改名叫做 Alphabet 等等，那底下就有非常多不同的事业线。其实后来也会看到说这样子对于让公司有更清楚的规划和走向其实是有帮助的。
对，我觉得对内你就员工就彼此更清楚的知道说，哦，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母公司，然后下面有不同产品线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的方式。然后对外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的机会，就告诉大家说，比如说像 Facebook 改名成 Meta， 就告诉大家说接下来我们就是元宇宙公司了。那很明显的 Square 改名成 Block 就是会做更多跟 Blockchain 有关的事情。那在这次的改名之后呢，原来的 Square 呢以后就会专门指的是我们针对商家的业务，比如说针对 Small Business 或是 Mid Market 这些给商家的支付的相关的业务都会归类在 Square 里面。然后还会有其他四个组织，就是 Cash App， 就是让大家可以做 P2B 的转钱啊，也可以在上面买卖比特币等等。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 Tidal 就是今年年初 Square 并购的一间音乐串流公司。
我记得那时候很多的讨论都是，既然要并购 Tidal， 为什么不是由 Twitter 来并购，而是由 Square 来并购？这件事情我当时也是非常的困惑，因为再怎么说这种音乐串流公司感觉上就是会跟 Twitter 这种 social media 平台更为合适才对啊。
对，那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了吧？
大概心里有点谱了。
对，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也的确是蛮困惑的。
对，
那 Tidal 的 CEO 呢是 Jay-Z， 就是一个饶舌歌手，同时也是 Jack 的好朋友。
对，
那大家当时真的会提出很多质疑，说明显 Twitter 是比较好的，因为 Twitter 呢它要支援创作者经济嘛，它要针对这些比如说发推特的人呢提供一些打赏的服务。那像音乐创作者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一个创作者，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其实 Twitter 都是更适合去并购 Tidal 这间公司的人。
对，毕竟音乐创作跟金融科技似乎是扯不上边的感觉，所以再怎么讲 Twitter 应该还是比较适合。
对，那我想当时呢我自己的猜测是两点啊。第一个就是其实 Jack 在 Twitter 并没有这么大的话语权，所以他不能说想要并购什么就并购什么，那 Square 这边可能比较容易，所以他选择 Square 并购。那第二个可能就是说他早就知道他可能快要离开 Twitter 了，
对，
所以就私心把这个并购案留在 Square，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两个可能的猜测啦。
嗯，蛮有可能的，毕竟他跟 Tidal 的创办人感情这么好，那他如果又对这个音乐串流服务真的很有兴趣的话，应该还是要选一个他比较可能可以长久待下去的公司来做这样子的并购，对他自己来讲才是最合理的。虽然当时在外面的人可能雾里看花，但现在如果事后来看的话，后见之明，这样子其实还蛮合理的。
没错，然后另外两个部门呢，一个是原来叫做 Square Crypto， 现在叫做 Spiral， 是专门做比特币开源的软体，就是想办法把比特币做得更好。然后另外一个是 TBD， 就是做比特币的交易所，分散式的交易所。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Square 改名成 Block 之后呢，底下的五个部门其实是三个跟比特币是有关的，一个是 Cash App， 一个是 Spiral， 一个是 TBD。
对，
所以可以预见的是可能未来呢在这方面 Square 会重视的更多。 然后我觉得，因为回到我们刚刚讲过嘛， Jack 有说过他如果不是做 Square 或 Twitter 的话，他会做比特币。
对，
所以我的猜测是只要 Square 有继续投资，或者说他可以继续投资 Blockchain 的话， Jack 短时间应该是不会离开了。
所以也就是说，未来如果投资 Square 或者是现在叫做投资 Block 的话呢，很大一部分你就是真的在投资 Blockchain 了。
没错，不过因为还有原本的商家业务嘛，所以这某种程度也是一个有稍微把风险分开嘛，你还是有一些实体的支付的业务，你有一些音乐串流的业务，你有一些跟比特币相关的业务，所以在这边就期待 Jack 能够好好专心的管 Square， Twitter 拜拜，然后让 Square 股价能够继续冲冲冲。
对，他现在可以全心全意的当一间公司的 CEO 了，非常的难得，所以希望 Square 可以继续蒸蒸日上咯。
好，那这集我们就先聊到这边，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Facebook 啊 IG 或是 Slack 找我们，跟我们聊聊，那我们下集见咯，拜拜
拜拜。